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丽华在厨房里忙了几个钟头，辛苦做出一顿晚饭。老公吃了两口，皱皱眉头说：“菜的味道不对，真难吃。你好差劲哦，连个菜都不会煮。”之后他把碗筷一甩，说：“我不想吃了，好火，都是你害的。”丽华立刻泪流满面，她觉得自己真是糟糕，一点能力都没有，而且先生心情那么坏都是他的错，她需要更努力，做得更好。丽华真的像丈夫批评的那么糟糕吗？不见得。但是她把丈夫的主观判断当成正确的，容许那些评语来践踏自己。而丈夫真的觉得老婆那么糟吗？不一定。但是他让自己的想法不经思考地冲口而出，忽略了话语强大的杀伤力。我们在跟别人沟通上有两道界限，说话的界限还有听话的界限。心理咨商师杰姆·安德森医生说，当一个人不懂得守住说话的界限，他就容易出口伤人；而当一个人不懂得竖起听话的界限，他很容易被人伤害。我们跟别人说话的目的是要陈述我们的想法，让对方了解。当一个人说出的话带有伤害性，也就是他的言辞中带了讽刺、贬义、讥笑、羞辱、怪罪、诅咒或是论断，这样的话就超出了说话该有的界限。比方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你真是个白痴，你是笨蛋，你是没望的，你真没出息，我后悔生了你。就凭你做得到吗？别人都比你强，怎么这么简单你也学不会呢？”类似像这样的话呢，都会伤人。还有些人以关心做名义，其实想要在想法或是行为上进行掌控，比方说很强势地告诉你该怎么吃、怎么穿、怎么过日子、怎么做决定。当你不同意的时候，就会用更强烈的言辞要你屈服，或是让你有罪恶感。虽然他表示这么建议是为你好，却是越过了说话的界限。不但说话的内容有他该守住的范围，说话的语气跟方式也有一定的界限。如果你说话的时候是带着怒气，大吼大叫，或是没有耐心听对方说话而中途打断，或是你说谎，或是你没有理由违背诺言，这也都是打破了说话的界限，听话的人在情绪上都会受伤。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说话有界限，管得住自己的嘴，所以听话的人要竖起一道听话的界限来保护自己。安德森医生说，别人说的话不要马上照单全收，要有一个过滤的过程。就像是在胸前竖起一个隐形的棒球手套，话来的时候先挡在手套外面，分辨一下话语的真实性还有正确性。如果对方说的是正确的，你就让他进来；如果不正确，就把话语挡在外面，不要让他进入你的脑中，影响你的情绪。比方说先前那个故事，太太丽华做了一道菜，先生说味道不对，味道不对是真的，这句话在过滤之后可以进来。太太想一下，是不是我放错了调味料，还是呢我的材料不对？承认错误，下次可以改进。 但是先生同时还做了很多贬义性的批评，说太太因为菜没做好，所以很差劲。菜没做好并不减低一个人的价值，菜差不表示人就差，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太太应该把它隔在外面，不要让它进入脑中，更不要认同先生的看法。先生说他差，并不表示他就是差。安德森医生说，很多人听到负面批评的时候呢，都侧重在为自己辩护，然后就让伤害性的话语长驱直入，进入思维，觉得对方说的就是如此，也照样贬低自己，然后情绪大坏。如果我们能够先分辨话语的正确性，挡住负面批评，对自己说，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他说那个话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并不正确，所以我不需要听，我更不用相信，我个人内在的完整还有安稳就得以保全。当别人不高兴，把他的坏心情怪罪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安德森博士说，我们不需要扛起那份谴责，为他的情绪负责。比方说先生没吃好，怪是太太害他心情大坏，太太不需要接受那份指责而内疚。当菜不合胃口的时候，先生可以有很多选择，他可以选择包容，依旧高兴地吃，他也可以选择自己下厨做他爱吃的，但是他选择生气，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太太只需要为他做菜没做好这件事负责，他不需要承担都是你的错，所以我心情才那么糟那样的指控。这也是需要我们竖起听话界限的时候。没有人生来有界限的观念，这观念需要被教导。如果父母在家里对儿女说话的时候没有守住说话的界限，而儿女也不知道该竖起听话的界限，那么很多的伤害就会因此造成。儿女长大之后也会依循父母说话的方式继续去伤害其他的人。听众朋友，您很容易被别人说的话刺伤吗？还是您容易说话伤到别人？您觉得设立说话的界限跟听话的界限有没有道理？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欢迎您来信与我谈一谈。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听众朋友，如果您手上有一壶水，前面有两个杯子，一个是空的，另外一个已经有了半杯水，您会先为哪个杯子添水呢？再说，如果您有一套由浅入深的数学课本要送给别人，前面两个中学生，一个人说他已经懂得很多数学了，另外一个人说，我没有学好，可是很想重新再学。您会把课本送给谁呢？我们仔细观察人事，不难发现，谦卑的人得到的越多，骄傲的人失去的更大。您同意这个结论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个故事。神的儿子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天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传道。许多人听了非常惊奇，他们说，这个人是从哪里知道这些事情的呢？赐给他的是如此的智慧，而且竟然能够亲手创造出奇迹。他不就是个木匠吗？而且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和西门的兄弟吗？他的姐妹不是和我们在一块儿吗？于是他们就接受不了耶稣。耶稣对他们说，先知只受到外乡人的尊重，在自己家乡却得不到人的尊重。于是耶稣除了把手放在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之外，没有行其他神迹。乡亲们没有信仰，让耶稣很吃惊。 听众朋友，这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大约至今2000年前。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不但因为它简短有趣，也因为它非常传神地把人性刻画出来。按理说，有个能够治病、赶鬼、行神迹的人来了，大家肯定会好奇地去看看。如果真有此事，家家都会趁着这个机会把有病的、有困难的人都带来求帮助，是不是？其实不一定是。我知道，如果这个人是个外地人，大部分人一定会把所有病人都带来，请求医治。如果那个人是个本地人，那情况就复杂了。让我们一起来假想一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的家乡，我们会有什么样反应呢？我们会不会和耶稣的邻居一样呢？我们当中是否有人会嫉妒他，而不愿意找他帮忙，心里酸溜溜地说，这个人跟我在一起工作好几年了，没什么特别的，怎么今天突然那么神，能治起病来了呢？谁晓得这是真是假？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是否有人会打从心里瞧不起他，不愿意求他，心里愤愤不平地说，这穷人家里的孩子能出什么好事？你看他父母弟妹们个个平庸，他能特殊到哪里去？最好少跟他们沾上些什么关系。听众朋友，神差遣救主耶稣基督降世，让我们得永生，进天堂。可是这个故事却让我们看到，许多人会因为骄傲、嫉妒，把这白白得到的祝福给丢了。可见骄傲与嫉妒是多么的可怕，它带给人多么大的损失。其实您和我也免不了骄傲和嫉妒的缠绕。我们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兄弟亲友去教会，就反倒不去教会了呢？我们会不会因为自己竞争的对手是基督徒，就对基督徒的信仰起了排斥的态度呢？我们会不会因为自己不喜欢的人信了耶稣，就对耶稣有了成见呢？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反省、悔改，不要像耶稣的邻居一样，因为骄傲、嫉妒而断送了自己进天堂、得永生的机会，更不要因为自己的骄傲、嫉妒失去了神白白送给我的一切祝福。听众朋友，您有同感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的手不能动，腿不能行，我的身体也不好看，我瘫痪，是一个四肢瘫痪者。这个事实使得撒母耳记上16:7显得更有意义。这段经文说，上帝不看重人所看重的东西，人看外表，但上帝看内心。我对此充满了感激，感谢主看重我的内心，而不是我的外表。我只是希望更多的人也能这样做。可是，在先知撒母耳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在当今也发生着。人们看重的是外表。最近，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我读到一篇报道说，一对英国夫妇将他们的受精胚胎送到一家诊所去做遗传基因筛选，为的是避免导致一场致命的因素，或者是一种疾病。更准确地说，这对夫妇要弄清楚，他们不会生出一个斗鸡眼的婴儿。 你需要明白的是，这种特别的眼病可以用眼药水或者临时的膏药就可以医治，对真正严重的病例可以用外科手术来治疗。可是这对夫妇并不想那样做，他们知道那位丈夫带有导致发生斗鸡眼的基因，他们要杜绝任何可能有残缺和不正常的胚胎出生。正如我所说，人对外表有这样的看法，并只关注在外表。上帝不仅仅看内心，他还判断人的内心。遗传基因测定很多年前是作为一门有益的科学开始的，但却很快地被转向了丑陋。现在我们放弃人类的生命，因为它可能会产生不完美。现在这对英国夫妇和那家诊所成功地做成了筛选，使得这扇门被敞开着。由于这件事后面的公开宣传，使得防止其他外观性缺陷发生的胚胎筛选活动还将会愈演愈烈。我的朋友查克·科尔森曾智慧地说过，如若我们愿意用超声波来筛选孩子的话，人们为什么不认为我们会关注那些没有机会被筛选的人群呢？特别是筛选的花费因素需要考虑。朋友，作为一个身带残疾的基督徒和倡导者，我请求你开口说话，讲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年前，有人说，与其残疾着生存，还不如去死。现在他们可以说，与其留下暂时性的斗鸡眼，还不如去死。怎么可能呢？请和我站在一起，无论什么所谓的缺陷发生，为了每一条生命，为捍卫我们的权利而战，这是神要求我们这样做的。毕竟他看重的是内心。
圣经是神的话，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很重视圣经，所以时常为听众阅读一段圣经。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阅读一段神的话。
罗马书第七章。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各位听众朋友，在美国餐馆打工的人都很忙，从早上10点钟做到晚上10点钟。那他们的孩子的生活和读书怎么办呢？下面我请在美国餐馆工作30年的孙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 在美国开餐馆的人，他们的孩子所面对的各种挑战。
他们移民到了美国来了以后，可能他们那个英文程度不够，语言上面不能沟通啊，没有文凭，所以他们就是先打工，到餐馆去做工，赚了钱以后他们就要想开餐馆，这是他们认为他们在美国唯一的求生的道路。但是呢，如果他们有小孩子以后呢，如果是小孩子很小的话呢，他们就把小孩子寄托在人家那个托儿所里面，一早他们上班以前把小孩子送到托儿所去，下班的时候店关门的时候就差不多要11点钟12点钟了，所以他们再把小孩子接回家，早上再送去，这样他们这个小孩子从小就同没有父母一种温暖，从小就这样几个月开始就这样到2-3岁。但是如果小孩子大一点了以后呢，他们好像早上一早起来7点钟门口外面坐学校的 bus 去学校，3点多钟下了课以后坐 bus 回到家里面，所以家里面就是没有人了，有的时候父母就给他把一把钥匙自己开门回家。如果他是这6-7岁的话，在美国是讲这个是犯法的，因为家里面没有大人。那么当然有的时候他们就把他放在店里面，让在店里面做功课，小孩子在那边玩，跑过去跑过来啊，是不是父母就忙了，要啊做厨房的工作啊，外面的清理工作啊，看到有客人开始了，他们就叫小孩子关在堵在旁边不能动。那么如果家里面有年纪大的爷爷奶奶在的话呢，这个小孩子就放在家里面。但是中国老一辈的爷爷奶奶看到孙子孙女儿，小孩子也不会去听他们的了。实际上如果你这样，他看电视看太多，叫他不要看，他就不高兴了，闹了。但是年纪大的人，哎，不要小孩子，不要吵，不要闹了，让我安静吧。而且就认为他要怎么给他什么，就好像喜欢他的样子，实际上是在害他。有些小孩子就这样看，看了眼睛都是近视眼，戴眼镜。而且这个美国的这个电视上面有很多是小孩子不能看的，尤其是很多那个卡通啊，都是打杀啊，这个对他们讲粗话啊，都是不好的。而且有的时候小孩子如果大一点7-8岁听了那些肥皂剧啊，就讲啊，这个都是很对他们不好，从小他们脑筋里面听接受的那些知识都是不好的。这样的话父母下班他们睡觉，早上小孩子去读书，父母还没有醒，但是小孩子读书了，上小学初中了，父母整天同他们讲，你看我们一个星期住7天，每天12个小时，我们赚了钱就是要让你读大学，你们今后一定要出人头地，这是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我们就是不像其他人是博士医生，我们是没有知识的，所以我们只能在餐馆里面赚钱，这个钱让你今后读大学，你要有出息，今后做医生做律师，那我们就可以享受了，我们也退休了。但是小孩子这样就有一种压力在里面，如果成绩不好，他就父母就要骂他，小一点的小孩子他可能还要打他又怎么样，但是小孩子在功课上面不懂的地方拿回家父母也不懂，他在学校里面去很孤单在里面，他也交不到朋友，因为外国的他们那些学生他们也都要参加很多活动，所以小孩子同父母讲我们学校里面要出去好像郊游啊，要去什么地方玩，父母都不会答应给他们去，就这样，你们啊，如果长到12-13岁不要去，我们店里面很忙，你要到店里面的助攻。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些朋友开的店里面进去，小孩子7-8岁在洗碗的机器上面，下面垫了个小凳子站在那边洗碗，外面客人来了，11-12岁的小女孩都去招呼客人了，因为这是一种属于家庭式的店，所以他们想不要请人就不要请人。但是有的时候我同他们讲，我说既然我们到了美国了，我们没办法去读书学英文，只能在餐馆做工赚钱，但是下一代让他们好好读书，当然有些人讲哦，让他们给他们读书要做医生做律师，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小孩子，但有些就讲不用了，只要小孩子英文可以沟通了， 等到17、18岁啊，能高中毕业也可以，活着的话就不要再读也可以，我们有钱可以再另外开家店，这样开店赚的钱可能比大学出来赚的钱还要多，是不是？所以这样我们有钱了，可以买大房子，好的车子，银行有存款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小孩子如果读书压力很大，成绩不好，认为父母对我这个也不行，那也不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在餐馆工作30年的孙先生谈论做餐馆生意的人，他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您我的孩子也有他们的困难，他们的困难是什么呢？他们在我们面前也会有这样也不是，那样也不是的压力吗？我们究竟如何爱自己的孩子呢？请依靠上帝，上帝会赐给您智慧与帮助来教养您的孩子。上帝的智慧都在圣经里头，我愿意送一本圣经给您，欢迎您来信索取。您来信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永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8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他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 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有一位朋友姓罗，他曾经告诉过我说，谢德华啊，世界上没有完全人。他又问我说，德华，你看过完全人吗？罗先生说的不错，我还没有看过任何我认为是完全的人。圣经也同意罗先生的看法。事实上，我应该说，罗先生的看法跟圣经的说法是一样的。圣经的一位作者代表古代以色列人说，我们犯了过失，做了恶事。这句话在诗篇第106篇。下面请我们注意一下过这个字。过是什么呢？过就是越过、超过的意思。有时候我有机会出差到别的地方，到别的国家去，在不同的飞机场，我曾经看过招牌是这样写着，没有办理出境手续的人不可以越过此线。如果有人越过界限，他就违背了那个规定。在今天严格要求机场安全的飞机场里头，警察们都很敏感，可能会逮捕这样的人。在其他的情况下，您和我也注意过这个字。学校有校规，公司有它的规定，社会有礼俗，样样都是我们不要越过的。但是我们哪一个人敢说他没有违背过这样的条规呢？学生作弊，工人偷工减料，办事员偷懒，员工把公司的纸、笔、邮票等当作自己的带回家用，邻居互相辱骂，两个人丢脸，那么这些都算越过规定和礼俗。很少有人敢说他没有违背过这样的条规。但是或许有人没有想到，过这个字呢，他不但指学校、公司、社会的条规和法律而言，过也用在人们有没有过天上神的法律。我们越过人的法律和规定的同时，我们也违背神的法律。从这个角度来看，过比一般人想象的还要严肃一些。 神的标准是完全。所以圣经时常用另外一个字形容我们的过犯，那个字呢？那个字就是我们不喜欢听到的一个字，就是罪。刚才所读的诗篇第106篇第6节，全节是这样写的：我们像我们的祖先一样犯了罪，我们犯了过失，做了恶事。今天因为不懂圣经对罪的定义，一般人不愿意承认他有罪。在世俗的眼光中，他的过犯还不算罪，但是以神的标准来看，过失就是罪。难怪圣经说道，每一个人都犯了罪，缺乏上帝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这样看来，人所说的不完全就是神所说的罪，人所说的过和过犯和过失就是神所说的罪。学生作弊的时候，老师不但不高兴，老师对学生很难过，更遗憾的是神也难过，因为那个学生越过了神的法律。你和我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不完全的时候，我们让神感到难过，这都是过犯、过失、罪孽的含义。我再说，在神看来，这些都是过犯、过失、罪孽的含义。朋友，神有办法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改过自新。请您聆听福音，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是谢德华。
1995年养父过世，我回台奔丧的时候，姐姐告诉我一个故事。她说，我们的生父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过世了，母亲在生下我不久就改了嫁，祖母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小孩，她在不堪负荷的情况下将我送给了王家的人收养。我的养父母来家里接我的时候，家里很穷，我2岁不到，姐姐3岁，哥哥5岁，他们将我藏在家里的空米缸里，叫我躲在里面不要出声，希望这样我就不必离开他们。盖上了盖子的空米缸实在太黑了，我的养父母很快的就因着我的哭声找到了我，之后我就没有再和哥哥姐姐见面，直到祖母过世，养父带我回家奔丧。10岁那年，我的养母生病过世，养父娶了个新妈妈，2年不到就离婚了。从此以后，养父常会带着不同的女朋友回家。我们家从养母过世后就成了左邻右舍谈论的对象。我希望，我也相信天助自助者，人定胜天，所以我更努力地想让自己能够出人头地，来美读书，毕业早事，觉得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已经很骄傲的我变得更是目中无人，在公司里更是拼了命的干活，和同事你争我夺，回到家耀武扬威。儿子1岁的时候，公公婆婆移民来美国定居，公婆 帮忙照顾儿子，我总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不但一点没有感恩的心，有时还和他们闹得不愉快。在公司里，办公室越搬越大，但是压力也越来越大，对同事更是越来越没有耐心，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快乐。那时候我怀着老二，每天开车去downtown上班，我常常想，活着好辛苦，我从小到大这样子努力，拼了命念书，又考试出国，拿到学位又努力工作养家，我不知道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为什么老天那样子的不公平呢？为什么我的先生不能多爱我一点？为什么我的公婆不能多接纳我一点？上班的路上，我常想，在高速公路上撞死就算了，可是我看着肚里面的小孩，想着自己深爱的丈夫和家里的儿子，我又怎么舍得下呢？有一次星期天，我开车经过路边的一个教会，我看到我的学长徐学义带着一家人从教会里出来，使我想起我的养母过世以后，邻居的妈妈带我去过教会上主日学，那种感觉非常的温暖。我对神说，在我放弃自己以前，就让他把我死马当活马医好了，到教会去试试看吧。不久我来到了教会，从此我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变化，我渐渐地看清了自己原来是个只看到自己需要的妻子，是个不知道感恩的媳妇，是个自私自利的员工。我感谢神借着圣经上的话语，弟兄姐妹的包容与教导，让我的生命有了力量与目标。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与改进，我实在是一个不配站在这里做见证的人，因为我的亏欠很多。但是我想到主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先爱了我，他让我每天都经历到他的恩典，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做见证。如果你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愿今天你能够靠着圣灵，让我的见证可以引起你的共鸣，让你也和我一样，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你的心中，让你的今天比昨天更好，也让你的明天比今天更有盼望。
听众朋友，许多年轻人追求时尚，听说最近韩国的年轻人热衷美容，花钱动手术，让自己看来英俊美丽。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目前追求什么目标？一个小小的建议，成熟是非常值得我们追求的人生目标。下面我邀请马来西亚的刘景发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成熟这个主题。刘弟兄您好。
你好。
您在看人的时候，一个成熟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生命表现？
要慢慢的动怒，慢慢的动怒呢很重要，因为生气的时候会做出很多的傻事。
为什么慢慢生气在今天这个时代特别重要呢？
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有人说是怒气所推动的时代或者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有时候很难 跟别人相处，所以呢，就很多人呢也受到多方面的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人会很容易生气。我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会失去理智，比如说在驾车在公路上，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公路的流氓或者是路霸，有些人喜欢用暴力，有些人呢甚至受到压力而自杀，有些人呢就酗酒，希望能够借助酒精来麻醉自己。所以说所有这些呢都是跟怒气有关系的。
为什么神如此重视人要妥善处理自己的怒气呢？
我们生气的时候会说出好多好多令我们以后会后悔的话，也会做出一些我们会后悔的动作。所以呢，生气的时候就使到一个人，我们叫火遮眼啊，怒气盖过了他的理智，所以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做了之后又不能够再回头。所以说为什么保罗劝诫你们可以生气，可是呢不要生气到日落，就是说在日落以前你们的怒气就要慢慢的慢慢的消去，不能够把今天的怒气积到明天再积再积，哇不得了。
刘弟兄，您是一位传道人，对神的圣经花很多的功夫时间去研读，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神在教导我们人要慢慢动怒的时候，神的教导有什么特点？
神他自己给我们一个好的例子，就在诗篇第103篇第八节，他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他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神，所以呢他是给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人时常为了一点小事情而发怒，所以神呢告诉我们说神他不会轻易发怒，他也不要我们轻易发怒，因为他也知道历史上有好多好多的人生气的时候做出好多好多错误的事情，也令他们后悔的事情。
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几个建议，当我们跟别人交往心里面生气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处理我们的怒气呢？
第一呢，我们要做一个有见识的人。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说，我们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第二呢，我们要有信心，就是说在诗篇37-7-8，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地等候他，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去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还有雅各书1:20，这边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有存有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说当我们一个生气的时候呢，我们最好是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也不要说太多，等到我们怒气消了之后，心平气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找回我们的理智，然后做出一些对的判断。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提供这些宝贵的生命智慧。我想如果我们妥善的处理我们的这个怒气的话，可能我们人看起来就要更英俊更美丽了哈，也不需要去做美容手术，是不是？
对，
听众朋友，人的美丽发出于内心，希望您能够谨记着神给我们的劝导，我们要慢慢的生气，慢慢的动怒，不要两句话还没有讲完就开始发脾气摆脸色。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